大家好，我们是 Sui on Sui Bo。 今天想听部好电影吗？哇，现在是礼拜一的晚上8:30，我们才在录礼拜一早上该要给大家的最新一集 Podcast。 为什么呢？因为从上礼拜五一直到刚刚中午，我都在跟 Sui on 吵架。
哼，生气。
哇塞，这一次真的吵得有够激烈的，而且吵到我很累，所以我现在喉咙都有点痛。那为什么要吵什么嘞？其实并不是吵我们夫妻之间的事情啦。当然夫妻之间的事情也吵很多。
那下一集另外找时间聊。
有很多素材可以用。但今天吵的东西其实是跟工作相关。
嗯。
那其实平常大家都蛮好奇的，因为我们主要就是我们两个在产出内容嘛，所以其实我们算是夫妻关系，然后又是伙伴，然后又是我不知道朋友的关系，又是同事的关系，所以呢其实我们两个时常会有摩擦，那这个是蛮正常的。所以像我们今天就是从上礼拜五到现在的大吵架呢，其实就是以同事的角度对于要不要做一支影片有了分歧。
对，
好，那为什么我们就是要炒这个要做哪一支影片呢？就是其实大家都会蛮好奇的，就是我们通常怎么去选择说诶接下来要解析哪一部电影啊，然后就会把它做成 YouTube 的影评。所以我们通常可能就会选比如说院线片最近刚好什么东西上映，或者是刚好那个 Netflix 或者是哪一个影音平台它有新的剧上线了，那我们可能也会去解析做剧评。所以我们都会从这里面去找到诶蛮适合现在去做的。那这里面呢就会有很多的那叫什么决策术吗？
就是决策的逻辑或者是判断的准则。
对，为什么要这样子去判断呢？
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下好了，就是除非是你们看到像天能这一种，就是你不用考虑，所有只要跟影评相关甚至所有的 YouTuber 都会想办法要去沾一点，就是因为他的这个新闻性实在是太强了。那不管是导演本人还是说因为疫情的关系好不容易出了一个这个超级大片那所以当然所有的人都想要去沾他的光吃他的豆腐那这种片子我们基本上是完全不需要讨论要不要做，而讨论的是到底要做几支，然后还有什么角度可以去做，就是想尽办法的要能够把这个这么好的题材好好的发挥制作成更多的影片但是除此之外，除了这一些像天能这种大片之外，我们几乎每一部 YouTube 影片呢都会陷入一个困境或者说一个窘境到底要做什么，或者说这一部电影或者这个作品我们到底要不要帮他做影片。
大家听到这边会不会觉得好像有一点好像我们有一点很照顾商业利益，然后好像就有一点势利但是事实上其实并不是，我们各自都有喜欢偏好的题材所以我们当然在看电影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可能是我喜欢苏阳不喜欢，有时候反之亦然。那但是呢我们通常就会互相去协调当然尽量就是我们两个人一起去看同一部电影，那这样子在评估的时候就会最公平因为两个人都看到了嘛。但是因为时间不够，所以我们常常得要分开看。
对，
那分开看的时候当然就会有个人的偏好在这里面了。那所以有个人偏好的时候，当另外一个人反对那当然这个
然后反对的那个人偏偏又没看过这部片的时候呢，就会是最优先引爆这个争论的，就是说我说要做这部片， Sweebo 说不要，但是 Sweebo 又没看过这部片，那我当然就会觉得你又不看你又没看，你怎么能否定我的直觉或者我的感觉说这部片我觉得很好。
对，所以其实我们还是有个人热爱的片，所以即便是它可能不是大片我们也明白可能上片之后它的成效也不好，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就是有什么商业的利益但是因为出于热爱电影，我们如果真的是特别喜欢某一部电影，我们还是会硬着头皮就做下去。
例如消失的情人节
对对对对哎呦好伤心
结果呕心沥血之作最后可能连2万次数都不会突破
哎呦我的天哪真的是
好，我们希望就是今天的听众们呢听到了 这集节目之后能够帮我们去针对那几支我们花了非常多心思做然后成效并没有太好的影片帮我们冲一下 view 数。
对，因为其实基本上我们做一支 YouTube 影评光我们写稿可能就是至少一天去掉了，
不止、哦、
然后
一天算快的，
好，一天算快、嗯、然后如果再加上就是员工他要去剪片，那他至少也要剪个两到三天吧，至少至少、嗯、所以其实一支影片的产出他最后到上线可能都要花个四五个工作天
差不多，
所以他其实是一个很高工时然后高成本的一件事情。所以从我自己 一直以来是热爱电影的角度来看，我当然就会觉得说啊，好多很棒的电影、嗯、其实很扼腕，我很想要做、嗯，但是我没有办法，因为我们是在经营一间影评的组织嘛，我们也得要考量就是实际我们的成本然后跟商业利益。
嗯，我们可以给观众一个概念哦，就说如果今天你们看我们 YouTube 的影片，它的 view 数它的观看次数如果没有超过10万、嗯、基本上我们这一支影片是赔钱在做的，就是把我们员工啊，把我们的这个我们两个人的时间成本，然后还有什么器材啊，工作室的房租之类的，
对对对，
全部摊叠进去，如果一支影片没有超过10万，我们原则上是赔钱的。
哇，那最近真的一直在赔呢？
那还没有，最近还好，因为天能，
那是天能而已、
哦、天能已经过了上个月。
对啊，所以其实我们好、嗯、这其实我们目的并不是要抱怨，因为我相信很多 YouTuber 他们也会遇到同样的困境、嗯、就是在就是所谓 YouTube 的运算机制啦，或者是现在因为太过红海了很竞争，所以其实大家都在抢眼球的情况之下，本来就没有办法确保说你每一支影片都可以真的是可以
达到大部分的观众，
损益平衡这样子。那所以其实我们就得要，所以回过头我们就得要在做决定的时候要很小心，
是，
对吧？就等于是我们可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尽量的去做就是 sensible 的一个决定，
那我们每一支影片出去的时候它的成功的几率是极大化。
对，但是当然我们知道很多东西、嗯、很多变因不是我们能控制的，但是至少在我们有限的能力之内我们得要做到这件事、嗯、那其实这件事情也跟在公司，就是不管你是可能上班族，其实我相信你应该也会有心有戚戚焉啦，很多时候
你在讲你是指我还是听众？
我在讲听众、
oh, okay.
然后我只是看着你的眼睛讲，
对，所以我 你在 cue 我，
因为我过去这三天不太看你的眼睛、
okay.
真的很怒。好，就是好啦，至少我讲我自己以前的经验、嗯、就以前在做 marketing 的时候，其实说穿了很多时候我都是拿最后 end result 来 support 我的 marketing campaign，
所以就是先射箭再画吧。
没错
，OK，
没办法，因为你必须说嘛，就是做一个活动，它有太多因素去影响，绝对不是只有 marketing activity 或者是促销这件事情，嗯、它帮助生意成长了、嗯，它一定还有其他的因素。
嗯，
可是站在那个，譬如说做 marketer 的角度，就当然是以我的角度去讲嘛、嗯，当然就是 take credit 说，哎，因为我做了什么什么东西，所以它就成功了。嗯、那事实上，可能真相并不是如此，但是你没有办法、嗯、你在那个位置上你就只能这样子去证明自己，
对，
对吧？那所以我们也明白我们在挑选电影的时候它的成功或失败，其实每一次真的很难讲，也不是说我们做了所有 sensible 的决定之后它就会成功，
没错，
对。
那这个时候我的专长，或者不是，也不是我的专长啦，就是我的特色特性就进来了，也就是直觉判断。我这个人非常仰赖直觉，很多的时候我也说不出来、嗯、就是那个 hunch， 就是有一个
hunch， 就是那个 hunchback 的 hunch 吗？
对，但它其实就是一个灵感或者一个直觉。
嗯，
对，就是很多的时候你会突然有一个感觉说啊，这一支会中，或者说啊，这部电影做影评会中，就会有这样子的感觉。然后你问我为什么，我可能当下会没办法说出来、嗯、我只能跟你讲说很好看、嗯、或是怎么样。然后当我们实际再去讨论的时候，我可能会再去做一些研究。所以我呢，我就会去看比如说这部作品它的一些相关资讯、
嗯、
比如说导演的背景、
嗯、
比如说编剧的背景、嗯、然后有没有相关的其他作品系列作品，然后呢网络的讨论度如何、
嗯、
讨论的风向如何、
嗯、
就是再去帮助我行述说那我的直觉是加分还是扣分。比如说我一开始有个直觉说、
嗯、
哦，这个东西我想做，然后我会再去根据我所看到的证据去说哦，那这个加一分啊，这个扣一分、
嗯、
然后最后如果加分的
总量
够多，那我就会觉得就更能够support说好，那我就要做。 这一部电影。
嗯嗯 但是呢，我的判断方式就会是，我会把所有的工具都摊出来，那包含苏央的直觉，或者是所谓，或者是我是看片人，我的直觉，我都会把它全部列出来摊在桌上，所以它都是平等的，它并没有特别哪一个特别 stand out 出来。
Okay.
那直觉作为一环的时候，我就会去以我现在能够拿到其他用理性来判断的工具，举例来说，在 YouTube 社群上面发问卷问大家说，诶，你现在比较想要看哪一部电影，
对，
或者是我上奇摩电影去看，诶，有多少人投票，或者 LINE 有时候也会办 LINE Today 不是有时候也会办投票吗，或者是苏央刚刚讲的，诶，上那个论坛啊，或者是在网络上面其他地方再去搜寻热度之类的，那这些都会是其中一个工具，
对，
那直觉是跟他们并驾齐驱的其中一个，
嗯，
那所以呢我就会先去看，诶，那其他的工具它可信度高不高。举例来说，譬如说之前苏央直觉回来跟我讲说他去看了角落小伙伴，然后他就非常坚持一定要做，
对啊，
那我那时候的直觉呢，其实我是觉得怪怪的，因为我觉得角落小伙伴就是比较像是 family， 就是爸妈带着小小朋友去看，
对，
那基本上小小朋友不太可能又再回来 YouTube 里面再去搜寻影片来看嘛，那我就会觉得说，诶，好像做角落小伙伴好像有点不太适合我们的受众。可是那时候为什么我就是立马就答应苏央说好，那我们就做。其实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苏央讲说，第一个，他即便是大人，他看完之后他都觉得有疗愈感。
嗯哼。
而这个疗愈感呢，是贯穿整个电影院里面
的，
是包含父母啊，小朋友也都很感动啊，连苏央自己就是他也看了也觉得很舒服。那时候我就觉得，诶，那这样应该还不错。然后再讲，
要跟你分享真正打动我的点是什么，是我坐我隔壁的一个小男生，因为演到最后我就不爆雷了，反正就是还蛮感人的。结果呢，那个男生小男生在哭，他妈妈问他说，你在哭哦，然后就没有然后我就觉得，哦，那这个一定会中。
OK， 就是代表他真的一定有某个部分他打动了孩子。
嗯，
然后如果再加上苏央他是大人，他也觉得他被疗愈了。
对。
所以我就觉得，诶，在这个时节好像端出这样子的影评是会还不错，会帮助大家更能够关注这部电影，然后进而疗愈到自己。所以那时候我就同意了。那事实证明后来也还不错。
但是我也不是完全直觉，我就是觉得，诶，这部片不错可以做，之后我的确做了很多的研究，然后我才发现说，哦，原来每一只角落小伙伴他们边缘的原因 是各有原因的，然后每一个原因其实都很跟现在的人很相关。
嗯哼，
比如说炸猪排，
对，
它是因为太肥，它是猪排的最边边，所以大家都觉得，
脂肪，
大家都觉得都只是脂肪不好吃，所以就选择不要。那这个其实有非常多的人都是这样啊，他可能就是因为他的某一个原因不符合大众的需求，
对，
所以他就变成了边缘人，他就像炸猪排或是炸虾尾一样没有人要吃。那所以他们边缘的就很能够让人家能够同理，
对，
那所以我就觉得说，诶，那这个东西它不只是可爱而已，它其实即便用在大人的角度，然后也的确我后来去看了一些论坛，就很多人会自己会去对号入座说，啊，对，我就像炸猪排一样，我就像是企鹅一样，我就像是恐龙一样，每个人都会觉得啊，他都能找到一个自己的那一个小伙伴。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就觉得那这一部非做不可，甚至我也没有办法保证说它的成效一定会好，
对，
但是因为现在大家也知道整个大环境或者整个社会氛围的确
是需要疗愈，
对，那这个情况之下，如果我们能够告诉大家说有这么一部作品，它是很轻松的，然后让你能够，诶，找到适合或者属于你自己的那个角落小伙伴，让你去投射自己，然后得到疗愈，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值得我们去做的。那最后还好，结果还不错，有二十几万
是的
view数。
对，所以像这一支我们就没有特别经历一些什么什么工其他的工具还是怎么样去 verify。但是呢，我们为什么这周末就是陷入了这个挣扎哦，就是拉锯战，就是因为呢，下个礼拜，也就是这个礼拜啦，我们其实是急着在中秋节之前要产出最后一支，就是员工要去放假之前的最后一支影评，然后也是在这周上映的。那时候我们就有几个选项了，第一个当然就是苏央很爱的《紫罗兰永恒花园》。那因为这一部 部呢，其实它之前在 Netflix 上面就已经有系列的影集版，然后苏央也都看完了，然后我们也在老早之前就已经做好这个影集版的剧评，
刚刚上了，
对对对，就是在今天礼拜一晚上上片了。那可是呢，我们之前就是还不太确定说，诶，是不是紫罗兰真的是大家有够多的受众会想要看这一部，所以呢我们那时候就觉得说可能做电影是一个 option、但是呢它可能是不是首选，然后我们同时就想说，诶，那现在还有其他哪一部电影我们看过的，结果我们发现说，诶，其他的好像我们也看不到，譬如说像刻在你心底的名字，
哦，口碑场我们错过了，
对，然后它30号才上映嘛，然后再加上其他的韩剧，像是苏央昨天看的那一部
非常校
校护
档
案，对，也是好像昨天才在 Netflix 上片，
前两天了，对
对，然后再加上那个什么青春记录，也是有跟播，可是它跟播的集数也还不够多，我们没有更新的内容，所以那时候苏央就非常坚持说，那当然就做紫罗兰永恒花园电影
不用再做调查啦，电影我喜欢啦，然后我也觉得它又加上是金阿尼，大家也知道就是有发生过纵火事件，蛮惨的，那这一部是他们经过了那件事件之后第一部就是上映的院线片，所以根据不管是情感然后还有电影本身的品质，
对，
我都觉得它一定会票房不错。
那我自己其实对于金阿尼也是很向往，然后像他的之前其他作品，譬如说《生之行》好了，非常非常非常喜爱，
对，
那但是呢我对于紫罗兰永恒花园因为我没有去看过，就不管是剧还是电影我都没看过，那我只知道苏央真的很爱，那我也听过他描述这个剧情大概是在讲什么，所以其实是我也觉得，诶，这是一个很好的作品，是值得推荐的，所以其实呢我对于接下来、就听我讲嘛，你要开始吵吗？
没有，
所以呢我就想说，诶，那接下来要做这一部电影不是不行，只是说因为我们刚好已经有一个剧，
对，
准备蓄势待发要上剧评了，所以是不是、
紫罗兰的剧评要先跟大家讲、
对，紫罗兰的剧评
我们之前已经先针对影集做完了一支影片，
对，
然后我们就是要等待，因为我想说看了那个剧场版之后我才会知道说有些东西要怎么调整
补充进去，
对，就是也不希望爆太多雷，但是也希望给准备要看电影的人一些提醒说、哪些地方可以在影集里面注意一下，
对对对、对，那所以其实我们就我的想法啦，就是觉得说那最好去决定说要不要做紫罗兰的电影，就是我们来上紫罗兰的剧，然后看大家的反应如何，是不是也很期待电影，那我们再来决定说，诶，我们是不是要写电影的影评，
对，
那像刚刚提到的就是我们做一支 YouTube 影评真的时间成本太高了，所以我们得要审慎的去做决定，那因为我跟苏央都有点僵持不下，因为他非常坚持就是周末的时候他就要立马他蓄势待发，他忍不住，
但是我
他觉得他礼拜天没有办法好好休息，他就一定要做。
我要跟大家解释，因为我不是说我非做紫罗兰不可，而是说其他的像我们刚刚讲的说刻在你心里名字我没办法看，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也就是说紫罗兰在那个当下是我现在非常确定说他是我马上可以开始动工、然后他也不需要其他的比如说研究工作或者说不需要额外的成本，
对，
就只需要动笔写就可以了，这样的情况之下我才跟 Swibo 提议说我不想要再继续等下去，我就想要直接开始做，然后我们才会有后续的一些，但是 Swibo 却认为说那我们应该是要等，
让我来
OK
on behalf我 self 好不好好，就是为什么我会坚持说周末的时候先不要写呢，第一个啊当然是我必须用这个叫这叫什么
老板娘的角度，
不是我必须用苦肉计来跟大家讲哦，就是苏央真的很辛苦，因为写一支影评要花的时间跟精力真的很高，所以然后再加上我常就是在最近常常看到我们很多影评它可能真的是大家讨论度是高的，可是可能不一定出来是有如我们的期待，举例譬如说像消失的情人节真的很难过，那所以呢我就觉得与其要直接就做这个决定说好我就是要写下去，那还倒不如譬如说我们礼拜天晚上或者是礼拜一我们来上紫罗兰的剧， 然后我们看看大家的反应如何。那如果没有办法等说哦，要等到礼拜一才决定的话，那没关系啊，那周末要不然我们就来发一个问卷调查，问大家说诶，那你们接下来想要看的电影有哪些。结果呢，大家如果可以开我们的那个 YouTube 社群里面，我们昨天就是在问这件事情，昨天晚上我们就发了这个问卷，然后结果发现哇，第一名原本是星际效应哦，现在已经变成了刻在你心底的名字，被超车了。
OK、
哦、然后再来呢才是紫罗兰的电影版，
对嘛。
所以呢昨天虽然晚上看到这个结论呢，他就二话不说，明明我知道他心里面怒气冲冲但是他就是怒气冲冲的拿了车钥匙立马冲去百货公司，然后准备要看刻在你心底的名字。
对，结果呢竟然没想到大家都要在周末晚上赶去百货公司吃饭，所以呢根本没有停车位，所以我就只好悻悻然的回来。
对，真的是悻悻然哦。我第一次亲眼看到悻悻然是什么意思就是那个心字边的那个吗？他真的是悻悻然。为什么？因为他一回来就发现他最爱的 beanbag 就是那个蓝骨头、被 Lesson 在上面撒了两泡尿。
哎，
然后呢我还臭着脸在那边赶稿，因为我在写想见你嘛。
嗯，
结果我也不理苏央、然后苏央就自己悻悻然的发现了这个惨剧，然后他自己又看不到电影，然后再加上他即将得要伸出一支稿件给员工，
然后又不能做紫罗兰。
对，然后又不能做他最爱的紫罗兰所以呢他就悻悻然的进了那个房间，然后就自己只好在那边看那个叫什么，就是非常校户档案。然后我就问他说诶，那所以现在怎么样？结果你就跟我讲说
还不错。
对，还不错，
还蛮妙的。
那明天隔天早上我来看一下、搜寻一下，然后我们再来做决定。于是呢就这件事情也就这样子了。结果到了今天早上我们两个就爆发了激烈的争执、因为呢就是在我们在排程说好那接下来那个我们的就是这一周我们要上哪些片的时候，结果苏央呢就因为前一天的这个问卷调查发现紫罗兰永恒花园是输其他电影的，所以呢他就非常的不爽，然后就在我在排程的时候他就说了两句酸言酸语。你要不要讲一下？
我就说没有，因为苏央把这个紫罗兰就挪掉了我们原本的排程嘛。
对，
然后我就说开心了吧，好了吧。
对，但是不是这个语气哦不是像现在这样子这么轻松的语气哦然后所以我就不爽了、那我也想要问一下听众，如果今天你是我你会不会不爽？因为我觉得
这么好的老公只是讲了一句开心了吧，好了吧，然后结果
因为从头到尾其实我必须声明啦，就是我对于紫罗兰我没有任何的偏，没有任何的好恶，也就是说我因为我没看过，所以我不想要妄加去评论。
你讲到重点了。
对，我没有看过所以我不想妄加评论说他是该做还是不该做、那但是呢在现在我们拥有的这个工具之下，譬如说发问卷调查啦，或者是上传我们的那个剧评，然后去测试大家的反应啦、其实这些工具都是好用的。
嗯哼，
所以呢我就会觉得那为什么我们不把这些工具都用了之后，然后我们再来判断要不要做紫罗兰的剧呢？但是苏央就觉得说齁，我从前一天就开始浪费他时间了，因为他觉得他明明昨天蓄势待发都已经可以写紫罗兰的电影了。
对，因为其他所有的作品我们都得需要，比如说那个非常校户我还得要花六个小时把它看完，
是
对不对？然后刻在你心里名字我也得要去，如果有的看我还得要去跑去戏院把它看完。
是
就是他们还需要额外的成本，但是紫罗兰没有嘛。
我明白，
在那个当下他其实是我立马我就可以开始做的。
对，我知道，但是呢，
对不对？然后我也很 appreciate Sweeper 就说那我不需要这么的辛苦嘛，我能够休息。可是我的论点是如果我早点写完我就可以早一点休息嘛，所以我也不是说不休息、而是说那我就一鼓作气的把它全部做完，然后我再一次的好好的休息。
对，
对不对？
但是呢我的论点就是说明明就是有这两个工具可以先去做测试然后再出来一个结论，也就是说其实我的论点很简单，我就是需要 reasoning 之后有一个推论。
对，重点就来了。所以 Sweeper 他的做法是他需要 reasoning 之后、但是我的做法是直觉先，然后 reasoning 是来 support 或者是要去却要去 disapprove 我的直觉，这就是我们两个完全不同的
不同的思考模式。
嗯，
那其实呢，这个原本我们想要拿怪兽大学来做 example
的，我们就来拿怪兽大学啊，因为这就让我们想到了，那个怪兽大学里面的大眼仔跟毛怪，大家如果还记得，他们在怪兽电力公司里面是最佳拍档，那个毛怪就是有非常那个雄伟的外表，然后惊人的嘶吼声，就是惊吓界第一把交椅。然后呢，大眼仔就是他的最佳伙伴、最佳的后勤哦，把他所有的一切，不管是从文件呐、到这个道具的处理啊，两个人都是合作无间。但是在怪兽大学里面呢，他们却一开始是看不对眼的。因为这两个人呢，原则上就是在天秤的两端。毛怪刚刚讲了，他的天分非常的好，外形非常的好，声音非常的大声，原则上就是生来就是要吓人的料，拥有一切可以吓人的这个条件。那大眼仔反观呢，他却什么都没有，他的外形非常的滑稽可笑，就是一个大眼球，然后非常纤细的四肢，你看到他你不要说尖叫了，你还会觉得很好笑，很可爱。但是呢，大眼仔却认为说惊吓这个东西，这可以透过努力，透过下苦功而学来的。所以呢，他就去比如说去学习所有惊吓的这个学科，比如说每一个小孩他的弱点是什么，然后每一个情境你应该用什么样的惊吓的策略。可是毛怪呢却从来都不管，他说反正只要我一出来，我一站出来，我只要一吼，所有的人都会被吓。所以那些你所在乎的，或者说你所擅长的那种什么逻辑，那种什么学科，全部都是不管用的，只要我的天分就可以了。所以这两个人呢，一开始是完全不搭嘎的。那但是后来呢，反正就发生了一些事情哦，让他们就是沦落到同一个 loser 的团队上。
对对。
然后他们得要合作才能够赢得这个比赛哦。
嗯。
那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确也互相改观，就是改变了原本自己对对方的刻板印象，然后也都开始认可了对方的这个原本他们认为是缺陷的，他们也发现其实是优点哦。那他们为了要赢得这个比赛呢，也做了非常多的苦功。可是在最后的关卡的时候，因为毛怪还是觉得大眼仔的天分不足，他一定没有办法赢得最后一关，所以他就作弊了，他就调整了那个惊吓的机器，让大眼仔不管做什么，他的那个惊吓的分数都是最高的，
是，
然后就赢得比赛。那当然最后败康了，然后大眼仔不只是因为他们遭到作弊然后被踢出被退学生气，他更生气的是毛怪不相信他，就是对他没有信心。所以他就一个人呢就逃到了这个人类的世界，想要看有没有他一开始逃是只是为了
他其实只是想要离开这个地方。
OK, 他就逃去了那个世界。
对。
那但是因为人类的世界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理解嘛，就觉得是非常非常危险的。那毛怪呢也为了要救他的朋友就一起跑去了人类的世界。那最后呢他们就得要合作才能够吓跑人类，然后
并且回到就是大学里面。
对，然后他们也才发现说原来真正要成功的吓人是两个条件都需要的。你既需要吓人的天分，你也需要吓人的准备功夫。
对对。那我相信在职场中应该蛮常可以看到这两类型的人。
对，
当然不一定每一个人都这么极端啦，可是总是会有一些人是比较偏向他可能天生就是比较会沟通，然后比较会表现自我，所以他可能准备功夫不是做那么到位，
或者就是像我其实很多的时候倒不是说准备功夫不那么到位，而是我认为很多东西我们就是做了，先做了，然后我们随机应变。这是我很多时候的一个做法，因为我认为
这是你的哲学。
对，因为我认为很多东西你等到全什么东西都准备好了就太晚了，或者说永远没有准备好的时候，说实在的，那你还不如就是OK, 大概有个方向，我们有一个直觉，有一个目标，我们就先做，
然后边走边看，
然后我们走着瞧。
这
是我很多时候的一个逻辑。
对，但是像我就没有办法适应这件事情，因为我本身就比较算是，我觉得我自己是地才啦，我不是那种很有天分的人。
OK,
所以我感觉我跟大眼仔有一点像。就是我会觉得我如果没有做好万全的准备，或者是运用各种工具去帮助自己说做出一个比较精确的决定，
增加你的
赢面。对对对。那我就会觉得第一没有自信，然后第二呢可能真正上场的时候我也觉得很空虚，就是很心虚，然后觉得没有办法好好发挥我的潜力。所以其实很多事情我都会比较偏向是比较 谨慎保守的角度，
精神虽然是精神病
谨慎角度的去评估啦、嗯、那可是呢，那这样子就会变成我跟苏央就有很多冲突。
嗯，
尤其是在当我们要做一些决定，比如说要不要跟某一些品牌合作、
嗯、
或者是有一些可能广告公司他可能想要跟我们做什么样的活动，或者是像现在我们最简单的要挑选下一支 YouTube 影评要做哪一支，我们都可以陷入烽火连天当中就是真的是吵得很厉害。那其实我觉得今天的争执呢，其实到最后我们都理解，就是各自都有站得住脚的地方、嗯、但是呢我觉得虽然有一个
你讲啊finish your sentence women
每次呢我要讲什么，我在跟他吵架的时候他我都要很精确的用字哦我千万不能讲不够精确，否则我就会被抓到把柄，然后并且被无限的上纲，导致原本在吵的东西完全就被模糊了焦点，也就是所谓在政治选举里面的抹泥巴战。
没错
所以呢我觉得虽然有一个问题啦，就是我当然理解，就是你的直觉判断这件事情很重要，但是在今天的这个 case 里面，其实我们已经有一个很好的工具在前面、嗯、也就是直接先上传那个剧评，然后去测试它的成效，这个已经是第一个可以做的事情了。
对，
然后第二个是 YouTube 社群的问卷的确出来的答案是刻在你心底的名字是胜出的。
嗯，
那我们并不是说哦，这样子紫竹兰是不是就一定会 fail， 并没有、嗯、但是我的意思只是说有这两个好的工具已经放在前面了。那再来呢，就是我们明明就今天就可以立马就做这个测试、
嗯、
可是呢虽然就是还是坚持在今天早上的时候要用酸言酸语来发泄他的不满因为呢其实他都知道我讲的是对的。
OK，
对，然后但是呢他就是觉得很不舒服、
嗯、
就是因为他会觉得说啊，他好像有点他的直觉或者是他的判断有点被人家给，
对嘛，因为我们也看不到刻在你心里的名字，那其他的东西我还要花时间去看去准备。
对，所以我就跟你说，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做紫罗兰当然就是对我而言是一个比较 obvious 的决定嘛。
对，但是 obvious 的决定不一定就是对的决定嘛。
是，
哇，我刚讲了一个金句，但是其实是蛮白话的金句。
不 obvious 的决定也不一定是错的决定嘛对不
对？
对
对对，当然，所以我并没有说，嗯、就是我们并大家都不知道答案是什么。我觉得如果就是听众们，你们是在做，譬如说有关数位行销啦，或者是现在在社群里面的一些活动，
嗯、
其实我相信大家都心有戚戚焉啦。
对，
很多时候你都是在一团迷雾中。
对啊，每一次上内容就好像是一场赌局一样。
是啊，
对不对？
对啊，
嗯、
然后但是虽然的策略就是，哎，那我骰子甩多一点，
对啊，我争取越快能够多丢一次骰子，不是更好吗？
对，但是呢他这个是比较短期的想法，也就是说你先啊，这个头过身就过，你先这样子熬过去、
嗯、
但是我的立场呢是站在比较长远的立场来看，就是我们的策略可能不能这样子急于说我就一直丢骰子，因为你这样子在消耗你自己、
嗯、
消耗员工嘛、
嗯、
等于是大家都很累啊，那还倒不如我们真的是如果可以有很明显的一些工具可以使用的话，那我们就是先利用那些工具来帮助自己做一些判断、
嗯、
对，那好啦，那我现在问你、
嗯、
现在的 YouTube 成效怎么样？
就是很超级倒霉的，它卡在中间，它不好也不坏所以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判断那到底紫罗兰是要做还是不要做，因为要嘛好你就直接给我最烂就第十名、
嗯、
然后我就认了、
嗯、
对不对？但要嘛你就给我前三名，然后就对不对，随波就认了。
对，
可是现在就卡在个第五名，它不上也不下。然后啦，我们现在就是决定说我们等到明天早上再来决定要不要做
好、
嗯、
所以
然后呢今天我们也有一个很好的 learning、嗯、也就是看从怪兽大学这部电影里面的结尾哦，就当他们到了最后被困入了困到了那个人类的那个房间里面，然后发现逃不出去的时候、
嗯、
他们的策略是什么？他们利用了大眼仔的知识跟他的逻辑跟他的判断、
嗯、
设计出了一个需要靠毛怪的 身形需要靠毛怪的天分，
嗯，
来吓人的一个最佳策略。
对，我记得他们那时候是在那个好像小朋友的宿舍还是什么，
就是一个童军营的宿舍里面。
对，
然后他们最后的结果是达到了有史以来从来没有人达到过的惊吓程度，甚至还能够把那个门在没有器械的情况之下就直接充满了电，然后炸开，然后让他们送回来。
对，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 learning， 就说其实两方的策略或者两方的做法呢都是有值得参考的地方，但是呢，如果只是一味的按照某一边就是坚持某一方的做法的话呢，其实不一定是最好的。
是啊，所以其实今天我也是有在自己有在 reflect， 就是我在判断事情的时候直觉这件事情势必也是其中一环，这件事情我不否认，但是呢它在别的 context 底下有可能直觉这件事情有时候需要比较跳出来，它可能是会把重要性比较拉高一点，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连有效的工具是不是真的有效的工具我们都无法判断嘛，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现实的一件事。那但是呢我觉得虽然我现在又要回来检讨它了，我觉得呢没有错，就是你的直觉也很重要，可是你在跟我沟通的时候你可以直接 to the point 在礼拜五的时候就一开始就告诉我你很重视这个直觉这件事情，也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是我不知道大家在职场上面跟大家就譬如说你在跟你的
co-worker，
对 co-worker 或者你的
counterpart，
对，在讨论的时候很多时候人家可能站在你的对立面，那但是呢可能只是因为你们两造在判断事情的 criteria 不同而已，所以你们其实目标是相同的，
都是为公司好，
没错，然后也都是希望做出一个成效，但是只是因为标准不同，所以你们可能一直没有办法 on the same page， 就一直好像就一直觉得诶好像频率不对，那但是呢这时候可能真的是要 step back 一下，就是不要让这个炙热的讨论哦继续一直下去，有可能真的是会恶言相向，
对啊，最后还得要靠录一支 podcast 来化解这要跟观众讲，我们在录这次 podcast 之前 Super 是不跟我讲话的哦。
不是，我不是不跟你讲话，而是我真的是
好啦，
真的是觉得因为其实在沟通的时候啦，就是很容易会因为觉得自己的标准对方应该要理解啊，
对哦，
你就先设了这个前提，但是事实上可能从头到尾对方都不知道说哦原来在这件事情上面你把直觉判断这件事拉得这么高，也就是所谓叫做 judgmental call 啦，就通常在以前我的公司的时候我们都是把 judgmental call放在最后一步，就是无可奈何的时候才拿出来。
因为我一直以来我的工作都是以创新为主嘛，我去的公司我的团队永远都是做新的，没有人可以参考的
东西。我知道
在那个情况之下没有潜力可循的时候
你就只能一直做 judgmental call，
几乎所有的不是一直做 judgmental call， 而是很多时候你必须要以直觉为优先，然后去找其他的证据来 support 或者是 disapprove 你的直觉，所以一直以来我的训练或者说我的这个工作所要求的都是要用这样方式来，甚至即便我们后来经营的这个那些电影教我的事或者说我们的 YouTube， 很多时候决定要不要做一部片的那个当下的第一个决定都是以直觉为判断，哎，我喜欢这部电影，哎，我觉得这部电影会中，大部分的时候都是这个样子，只是因为到了后来因为很多不管是演算法的问题或者说大环境的问题才变得说我们这样子直觉成功的几率越来越低了，我们才得要慢慢慢慢加入一些不同的比较科学化的工具来 support 我们的 idea， 但是我还没有这么快的能够习惯嘛，因为我很多时候就是自己觉得啊喜欢那就一定会中啊，因为我们的角度不管这部电影最后票房如何，我们都是能够找到一个很独特的角度然后来深度解析这部作品，这也是我们一直以来还蛮受欢迎的原因之一嘛，所以我认为这个东西如果不败的情况之下没有改变的情况之下，那我们的成效应该不会太差，殊不知演算法却打翻了这一切嘛，不管我们的角度再好，不管我们的观点有多独特，今天只要演算法不让你过你就是没办法，
因为等于他根本没有推播出去，所以根本没有触及到原本想要看的人，
所以就跟我们的内容没有关系了其实。
但是呢我还是觉得啦，就是虽然我们站在对立面可是我们都是有共同的目标，所以呢在沟通的时候你还是要秉持着礼貌理性还有理什么
礼多人不怪，
对，礼多人
不
怪，
油多菜
不坏，对，不要轻易的就因为自己觉得不满意，然后就就把那个怨气发在酸言酸语上面。
好了，那我要当着这个全国的听众面前跟 Sweebo 诚挚的道歉，
嗯，
真的很不好意思，好不好？
对，但是我觉得，但是我觉得呢，这个真的不够，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应该要 align 一些那个 rebate 方案。你要不要处理一下？哦，这个月的那个拖地扫地
啊，我们就请观众来留言，
家事都交给
你，觉得说如果当你遇到这个情况，你的另外一半惹了你生气的时候，他必须要做什么事情才能够获得原谅？那也欢迎大家。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们就直接从里面挑出一个，就是我觉得最满意的，然后就直接让苏央来 deliver。
好，这个我们就再说。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